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朋友圈。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魔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听说阿波罗变成金乌，草原有奔跑的剑齿虎，
北京时间11:2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资讯朋友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杨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和大家聊一聊一部艺联艺术电影新作，叫做《别离》的电影哈。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彭涛，彭导；另外呢，一位是独立影评人小爱。小爱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小爱。
小爱再来给我们打一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
嗯，欢迎二位哈，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这部电影《别离》。刚刚在第一时段里边呢，我们听彭导给我们讲述了这个故事哈，给我们讲了讲。那接下来呢，我想请小爱给我们讲一讲，在你的这个角度，你看了这部电影之后的你的一些感想。
嗯，彭涛导演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导演。他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开始，就从他的第一部短片开始，不断的在获得不同的奖项。但是他的所追求、所专注的领域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热闹的，非常吸金、非常圈粉的这种商业类型片。彭涛，我认识他很多年哈，他其实一直是，专注在他自己所关注的这个领域。从他之前的不同的电影，就是包括《雪蝉》、包括《焚尸人》开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这两部电影，但是如果你们看过的话，你们一定知道彭涛导演他所关注的是人文的东西，是关于人性的东西，是关于人生当中很多普世价值观的东西，很深刻。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看进去的话呢，一定是能够打动你的。那么回到这一部《别离》哈，《别离》是我今年看到的，我个人已经觉得是能够在我个人年度十佳国产片当中能够占到一个席位的一部艺术电影。那么它讲述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是一个单身的母亲带着她的智障的儿子独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她的这种悲伤呢。他拍得非常的隐忍，非常的克制，在整部影片当中，他并没有用大量的煽情的东西，试图去获取观众的同情心，但是呢，他是通过视听的语言来真正的来打动你，在打动你的同时呢，让你去关注。关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这样的人们，他们可能真的是需要更多的人文的关怀。所以这部影片我觉得从情感上来讲，我会给它打10分的满分。对，从纯电影本体电影技法上来讲呢，可能我会给到它的8分。对，因为别离其实是一部艺术电影，艺术电影其实大家知道说跟商业电影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在聊电影，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聊商业类型片。类型片是什么概念呢？类型片是好莱坞的概念。类型片是因为好莱坞的制片公司的制片人，他们在不断的这种商业的项目当中，一个一个项目做下来之后，他们有了一些类型的一些模板，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有了不同的类型片。但是类型片它讲的是单纯的就是可能讲好一个故事，或者说是我把这个特效做好啊，我能够吸引到观众的注意力。但是彭涛他所拍的别离这样的艺术电影呢，我觉得可能除了故事之外，其实可能他更关注的是一种思考，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它就是在我们的身边哦，但是如果你不看这部电影，可能你平时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的一种事物，可能它往往它是需要人们更多的去关怀去关照的。那我想彭涛他的这部电影为什么好看，是因为他在讲述一个故事的同时，他能够唤醒大家对某种东西的一种深刻的思考。但是同时呢，他的视听他的画面语言就非常的好，他有很多的，其实大量全片我记得应该都是手提摄影哈，基本上手提摄影。然后呢，对，然后赵雪宁就是摄影指导，他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基本上他的摄影机呢都是紧紧的跟随剧中的主人公，贴得很近，然后很多的就是跟着后脑勺，跟着他的背影这样跟拍的镜头，所以在你看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仿佛你就是被带入到了电影当中的那个场景之中，其实你对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在亲临，你是在感受他们当时的那种生活。其实彭涛，你知道我看《别离》，我想到了另外一部电影，是迈克尔·哈内克的那个《爱》，2012年，他那个《爱》获得了金棕榈大奖。我觉得这两部影片其实是有两个共同的地方，一个是其实他们都是在关照。关照边缘人群，但是这些边缘人群，你说他们真的那么边缘吗？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都有孩子，每个人都有老了行将就木的时候，都有不能动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在关照同一组人群。然后呢，你们这两部电影呢，包括别离，包括爱啊，其实都是那种特别冷静的，特别克制的，特别隐忍的，其实明明讲的是一个特别悲切特别难受的一个事情哈，但是你在镜头上你并不是那种刻意的就是去向观众去讨他们的同情心，没有这样子。你们是拍的是非常非常的克制，把情感都放到了思考和镜头语言当中。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彭涛，是你是特别喜欢哈内克吗？还是就是你们不谋而合，就是变成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共同的一些喜好，所以你拍出来这个别离跟那部电影，其实真的是很多地方我觉得很像，味道是很像的。
我觉得就是跟那部电影我们讲了一个主题吧，就是关于爱的主题。他那个主题呢是他讲的是夫妻嘛，然后我这是母子。
对，就是你看哈内克是一个电影大师哈，所以我
虽然表达的这个爱不同，但他们还都是一种爱的情绪在里边，然后爱引发的一些故事。
我一直觉得冯涛以后会真的是会很了不起，会能拍出特别好看的电影，因为他这个路子真的是和哈内克那个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很像，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些创新。比如说他在别离这部电影当中，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你除了去拍摄就是让人觉得很心痛的一些段落一些场景的同时呢，其实你会在不经意之间会把一些温柔的，把一些暖心的东西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场景，就是母子二人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很简陋的家里面，然后他们在互相的在交流在互动，然后当时那个画面呢，从那个玻璃上反射出来的是他们之前的一张母子的一张合影。那张合影并不是直接拿摄影机直接拍的，而是从玻璃的反射的那个角度拍出来的，就是你从母子的那个画面上然后看到那张照片的那张合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就是一种特别强烈的对比。就是照片上的两个人其实是很开心很幸福，你能够想象得到他们过去的一种很欢乐的时光。然后但是残酷的现实马上就让你回到了残酷的现实这里，就是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个前景，所以这样的一种温柔和冰冷的对比，现实和过去的对比，我觉得这一幕就特别特别的能够打动我。然后包括你在这部电影当中出现的几处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哈超现实主义的场景，你把超现实主义通过一个长镜头把它很无缝的把它链接到一起，就是这种链接就是让你瞬间能够从现实与魔幻的这种瞬间的这种飞跃之中，你会感受到那种更加残酷更加冰冷的那种东西。
对，其实这样的一种电影，我自己感觉啊，我觉得拍摄起来可能会更加的有挑战性，因为这种写实一些的这种电影的话，它可能更加的对这种拍摄的节奏、拍摄技巧，包括演员的这种他们的表演啊，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我想问一下彭导，您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有哪些，就是现在想起来脑海当中还有一些片段会不断的重新再会显现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拍摄片段？
我觉得现在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就是我觉得是最重的那场戏，就是他母亲知道他儿子已经死了之后，然后他儿子非常沉嘛，得有个两三百斤，然后他儿子就歪在那个床上，然后他母亲呢就过去想把他儿子给翻过来啊，然后呢但是他母亲使尽了全身的力他翻不过来啊，费了好半天劲才把他给翻过来，当时也没有任何人能帮他啊。然后当时拍的时候吧，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个力道是起来了，当时我就受感动了，当时我拍的时候我就哭了。然后回来之后呢，因为我们在山上拍嘛，就是每天呢晚上就是坐车下来，然后呢我就在那个车上坐着，当时就是天都特别的黑，然后呢我就是把这个戏给默了一遍，想到那个场景之后，哎呀，当时我的脸眼眶就湿润了，后来我跟那个演员李琴琴我还说这个事儿，他说哎呀导演我也是，当时吧就是那天拍完那场戏之后吧，然后呢我就是下山也是坐了车嘛，我当时就默这个戏，想到那个情节我也哭了，到现在那个场景我觉得就是还在我脑海里闪现。
我相信在整部的这个影片拍摄过程当中有好多的一些片段哈，就是在您可能重新再回顾这部电影的话，重新再看的时候，每一个画面可能您也会想到当时拍摄的时候的那个场景，是吧？那我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电影创作背后也是获得了很多的一些支持，比方说这个艺联是吧，也给我们这个影片有非常多的一些支持。
对，我觉得就是每一部电影啊都有它的命运在里面，能拍成呢都是需要很多的那种机会在里头。我觉得我这部电影能拍成呢，首先得感谢天华画天，天华画天影业就是这个投资我这个电影的公司，我觉得他现在是中国唯一的那么一个投资，艺术电影的啊，不求回报那么一个公司，然后呢，因为老板他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啊，他呢是喜欢电影的，然后呢，他也想就是说对中国电影做出点贡献。然后就是说他所有投资的钱都是他自己的钱，
对
啊，他自己来支持拍这个艺术电影，其实拍了很多电影，像我们那公司有万马台旦呀、李瑞军呀、杨锦呀、郝杰呀什么的啊，都是他们从这公司里出来的。
对，我们在这儿也是想邀请更多一些听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讨论当中来，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关注资讯朋友圈啊，来聊一聊您对啊这部电影的期待，或者说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可以聊一下你的观影感受。有一位听友叫不迟想问一下，北京哪家影院有放，应该基本上都全线放了吗？
不是全线，它就是艺术全国艺术联盟加盟的院线
其实这样，就是全国呢几个城市包括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济南、武汉、成都、西安、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呢大家都能找到相关的影院。在北京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北京天幕新彩云影城、京泉港影城还有中间影院这三个地方去找一找一定要抓紧时间真的是不容易啊。
在你现实拍的时候跟你想的头脑想中肯定是不一样的，它的现实呢叫约束你，约束你呢它就是说你得必须根据现有的条件啊， 根据现有条件来把这些资源整合，有些东西能放该放弃就得放弃，
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拍摄，
不断的调整。
嗯，
这个有时候你拍完了之后跟最后剧本是不一样的啊，是有差异的。
对，所以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评价一个导演的好坏，可能不仅仅是在他就是剧本创作的阶段，他的创意，他的想法，可能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在把他的想法转化成翻译成视听语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执行力。这个当然这个可能也就是关系到各方面的资源，比如说资金啊，比如说他身边的各方面的合作伙伴，大家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像一个整体的团队那样哈，能够抱在一起。嗯，
稍后我们继续聊。那我们在第三时段里面着重我们想请彭导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在拍摄过程当中哪些片段或者说哪些情节是大家在观影的时候可以来特别关注一下的，你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吗？
我想先插一个问题哈，就是提醒我，就是其实在影片当中有一个前后呼应的一个段落哈，我印象也是很深刻。因为它的一个拍摄场景呢是在一个坟冢的一个场地，然后最开始出现在镜头当中的主人公蒋勤勤饰演的这个母亲呢，她是从坟冢的后面绕过坟冢往前面走，背对着观众往前面走。当时我记得那个画面是摄影机就绕着那个坟冢从左到右，基本上是逆时针的那个方向转了半圈。然后到影片即将快结束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镜头和这个是应该是首尾呼应的，当时那个方向是反的，是摄影机的镜头是又围着那个坟冢，按照顺时针的方向从右到左又转了半圈哈。我不知道，就是这个镜头你当时在拍摄的时候，你是想好了，就是想要这样的一个前后呼应，然后给予它一定的就是隐藏的一些意义呢，还是说就是只是说从视听语言上你觉得这样比较顺啊，你就是喜欢这样去拍？但是确实这个印象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在这个影片其他的很多段落当中呢也有一些这样的前后呼应，比如说前面埋了一个梗，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暗示，然后到后边可能马上它这个剧情就能衔接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剧本它从那个逻辑上其实也是挺缜密的，所以就是对冯导有机会当着全国观听众的面哈，问问你这个问题。
好，你说的那个坟冢啊，它是在北京西山上的七王坟啊。当时发现那个地方吧，也是啊，很突然，因为我们就是开车吧，跟那转，就是想一找一个比较好有特点的场景嘛。因为觉得就是，有些景太大众化、一般化，没有特点。就是很偶然开车开到那儿，看一个长的阶梯，特别长。哎，我觉得那个阶梯很有，就是有那种历史沉淀感，而且就是特别有感觉。我们就沿着那个，也没人管，是一个一荒的地儿啊，就沿着那个梯子上去了。哎，发现就是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庙啊，前殿后殿呀，就是后来才知道就是七王坟啊。就是你说的那个顺时针和逆时针拍那个场景是那样的，当初在剧本当中没有体现出来，因为剧本当中连景都换了啊，剧本写的呢就是说完全不是这个地方，就是但是把那些场景呢都你挪到这来拍了啊，就是设计是当时现场设计的。他呢是因为呢你都是就是说他不是那种按顺序拍嘛，就是说他还是跳拍嘛，就是集中把所有的这个在这儿场景一次都拍完。当时我记，你刚才说完，当时我想起来是什么？先拍肥龙，他绕着这个坟冢从左往右转，对吧？拍完之后再拍李勤勤，因为你就已经拍完从左往右了，你就不能再这么拍了，你就得逆着他拍，要不然你就叫就是顺着了嘛，对吧？就顺着了，所以呢，就是我拍他就必须得反着拍。
因为这个电影当中很多就是摄影机跟拍的，就跟的比较近，而且是手持，所以就是那个镜头我觉得特别的有那种画面感啊，就是让我觉得就很好看，就单纯的从这个镜头语言上来看就觉得很好看。对，
对，因为当时想呢就是你要是手持从后面跟着吧，它就是能保持一个距离，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种纪录片的那种风格，就是纪实性比较强，啊，就是跟着主人公走啊，看他下一步是要做什么，然后带着观众一步一步往里面走。
那如果说这个摄影机他如果手持的话，他的这个平稳是不是也要格外的关注？
其实挺晃的，
对呀、啊，这个会很晃，就感觉有点像就跟拍那样的，是吧？
哎、这一点就跟那个迈克尔哈内克的那个不一样，哈内克的那个是全篇基本上。都是长镜头固定机位，然后它从就是有光照的这个画面进入到黑暗当中，这个画面都是很缓慢的这种。你那个就不一样，我觉得你那个可能适合。对，
这个比较在就是说现在在中国的电影院里能看到的电影是不多的。
不多、
啊就是、
非常非常少见，对、对，而且它那个感觉呢，其实我倒觉得反而就是呼应了影片的那种带给观众那种情绪的暗流涌动。就是虽然他讲这个故事啊，你看似他那个视角是一个好像是以这个孩子父亲的视角默默的在，就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摄影机就是这个肥龙的爸爸，
因为他的眼睛
在看着他已经走了，然后他的妻子带着他的智障的儿子，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窘迫的一个环境当中，我感觉那是他父亲的一个视角。那么在这个视角之下呢，其实他并不是那种我们刚刚讲的特别特别夸张的哈，说哦他好可怜好可怜，你们要来同情他们，不是这样的，他是一种有尊严的隐忍。有尊严的克制，那么但是这克制呢，反而因为他的这种隐忍和克制，反而会让观众会在观影过程当中呢感受到那种情绪上的波动。就这种情绪的波动，我觉得和那个摄影机的晃动好像有的时候有点在节奏上是不谋而合的。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拍摄方式呢也是根据条件来决定的，就是说因为呢你要是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你又有追求一种风格，你要是拍那种唯美的话肯定是达不到。其实我这个要是说换一种拍摄方式，它出发是另外一种感觉啊。但是呢我采取这种拍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然后手持呢它拍得快，你知道吧，就是你节约时间。你像我这个电影15天就拍摄完了。
对，其实你说拍电影哈，有的时候也不是说钱堆出来的就是好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你的想法和创意。其实他那个一镜到底那个长镜头，但是他带给观众的视听的这种感受其实是很好的。
小成本电影的话真的就更加需要导演这边可能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创意啊想法，有灵感显现出来。
影片的结尾就是这个穿透力的升华。
对，
其实我们就不想剧透哈，大家可以去关注，对，亲自去看这部电影。但是这一部影片的结尾，我相信只要你看了它，你一定会有诸多的感受，你会去思考你的人生，你会去思考你身边的亲人，你的母亲，你的儿子，然后你和你身边的朋友。街坊邻里之间的这种不同的关系，然后大家怎么样去相互的去互动，相互的去关怀，相互的去关爱，然后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其实我们都有一种社会责任的。那这种社会责任，它除了你的家庭责任，你的婚姻上的责任之外，你是不是还有责任对你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给予很好的这种关怀，其实很多很多的思考。我跟我朋友看完那场MoMA 那场点映之后，其实我们之后去吃饭一直就在讨论。当然这个讨论也是很有意思，就是我跟我的朋友的观点其实还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相信可能不同的观众看回来之后，大家可能还会有对这部影片的结局还会有不同的思考，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对，引发大家，我相信它是会引发一种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的一种讨论的。
反正我自己定义的话，我这部电影应该算是2017年最虐心的电影。
是挺虐的。
到底有多虐心，我相信我们去看过就会知道了哈。
其实你知道，就是每一个电影观众，他除了看电影之外，我相信他心里面都是怀揣着一颗有情感的一颗。热血的沸腾的心去的哈。所以如果说您只是想去冰冰蹦蹦的想吃喝着可乐吃着爆米花看一部娱乐类型的或者是商业类型的片子的话呢，可能你直接去电影院看正义联盟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去感受一部电影它的视听语言，就是去看它的画面，去听它的声音，去找它在电影当中的符号，去试图去理解他在电影当中的隐喻，试图通过这个电影的视听的语言去了解导演他的思想，那么别离真的是一部很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同时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 一个就是对情感你比较用情至深的人，我相信你能够在看电影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是会去感受到你自己的那种亲情故事的。我相信每一个人他都会关联到自己个人的一种人生和情感。
对，相信在看这部电影过程当中也会触及到自己心底里边最柔软的那个神经。
一定的。
对，也会引发我们对一些边缘人物的一种爱和关系。
所以我真的是特别敬仰，真的是敬仰彭涛啊！就这个词用的其实是很重的哈。为什么？我觉得他完全有能力，他也完全有诸多的机会，他去投身于商业类型片的制作当中，他可以赚很多的钱，他可以可能拿到更多的实际上的各种利益，但是他没有，他真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是在默默的关注很多就是被大众所忽视的。一些人一些事，而这些人这些事呢，其实他们真的是应该被我们大众重新拿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关爱，然后来审视的。所以彭涛的电影他真的一步一步从雪蝉到焚尸人到别离，他都是有非常深刻的这种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其实你就看他的这个电影就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导演他是一个充满了善意充满了爱心的一个人，然后电影当中他讲的都是一些很悲伤很边缘的故事，但是你能感受到他是倾注了满满的爱和关注在里面的。所以我对真的是希望别离能够在虽然是在小众的艺术院线联盟电影院里面放映，但是我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而且我相信你们看到之后是不会后悔的。
是，在影片当中的主演李行庆哈，他曾经说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的民族文明的程度，就是看他如何对待这个弱势群体和小动物啊。他呢，就是对这种题材影片的参与，也可以看出李行庆他本身对于这个弱势群体也是非常的关注。那还有另外的一位主演肥龙哈，曾经说当初看完剧本的时候就痛哭流涕，说我拍这么多年戏，第一次碰到这么好的一个本子，我要把这部戏给拍了。彭导，那个给这部影片如果打个分的话，多少分？
我自己我觉得，反正我觉得
最后八秒，
这是我拍的最好的一部电影，
十分了，他打十分了。
好的，我们更多精彩去影院去看吧，拜拜。